现在我们要看一段圣经，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八节，由我来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括号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常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好，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有冯秉成牧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今天要为我们分享主的信息。这两天呢，冯牧师在这里为我们开布道会已经为我们分享了许多他在神面前的看见与经历，为我们弟兄姊妹很大的造就和勉励。那么今天呢，他要向我们所释放的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认识耶稣。好，现在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给冯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我今天给主日正道，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刚才李亚丁弟兄念的这一段经文。实际我主要分享两节经文，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这件事情非常的要紧，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长进，关系到我们如何能够和主耶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啊，非常重要。今天呢，刚才亚丁弟兄练了两个练了几节经文。实际我今天跟大家分析的，要分享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来分享这两节的经文。我再把这两节经文我想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腓立比书有圣经的，请大家打开，是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着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着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就这两段经文，大家看保罗他在讲到他说第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着有损的。那么当保罗讲先前他认为对他有益的是什么事情呢？ 实际我们看前面的经文就能看得很清楚，保罗讲先前对他有益的是什么，我们从前边往前追一下经文啊，就是从第五节开始，他说他有好几件事情哈，有七件事情他觉得过去对他都是有益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第五节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你今天想第八天受割礼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你会发现呢，保罗是正宗的犹太人，很多外邦人归信主都不是第八天受的割礼。大家想想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受的割礼？99岁才受割礼，对不对？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孩子啊，他和他的侍女雅加生的以实玛利，什么时候受的割礼？13岁才受割礼。但是保罗说我是第八天受的割礼，完全是从一出生开始就按照神的命令受割礼，分别为圣，神的选啊，很值得骄傲。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吩咐第八天行割礼，不在第七天也不在第九天，那神这么吩咐就这么做了。一直到50年代啊，19世纪、20世纪的50年代，科学研究才发现，原来男婴生到出生以后第八天，血液里面的血凝素含量最高啊，一直往上增，增到八天最高，从八天以后血凝素开始下降，第八天是血凝素最高的一天。为什么？那时候你大家想一想，在那个时候啊，3天那一天医学没那么丰富啊，所以行了割礼以后怎么办？那血凝素高，很快就止血啊，这些都是神的，这当初没有说为什么，那后边科学家就发现哦，所以他说我是第八天行的割礼啊，正宗的啊，神的选择啊，这是表现的，这是第一点哈，是很值得骄傲。第二，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便雅悯支派，大家想想，便雅悯支派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一想到便雅悯，我们想到谁？想到扫罗王，对不对？扫罗王先是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被神立起来了，可是他后来不遵守神的命令，最后被神废掉了，没有什么太光彩的事情。还想到便雅悯，还记得一件事情，大家记得吗？在士师记，因为便雅悯支派的人最后把一个人的妾把他轮奸了，最后这个妾死了，所以最后她的丈夫就把这个妾肉切成很多块，分送给各个支派。那看便雅悯支派的恶行，所以是各个支派起来攻打便雅悯，几乎把便雅悯全军覆没。你想到便雅悯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虽然便雅悯支派有这么多的弱点，实际便雅悯支派也有很多地方是值得骄傲的。大家知道便雅悯哈是以色列的12儿子之一，只有便雅悯这一个儿子是在应许之地生的，大家知道吧？因为以色列最后是到了哈他的舅父拉班那个地方，11个儿子都是在拉班那个地方生的，只有便雅悯是生在伯利恒旁边的应许之地，而且是他的爱妻拉结所生。死生了以后不久，他的妻子因为难产最后就死了，最后就葬在便雅悯，引发他的父亲啊，这是他爱妻生的，而且是在应许之地生的，那是值得骄傲的地方。同时我们知道，当哈这个大卫王完了以后，所罗门的儿子啊罗伯安接位以后，那最后整个国家就分裂了啊，北国分为以色列，南国分为犹大国。但是北国大家知道，北国的王多数都是行不义的，看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说北国很早就灭亡了，所以在主前722年就被亚述国收了。但是南国稍微好一点，所以南国呢主要的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啊，一直忠心的跟随大卫，大卫这一支线而下来啊，所以这也是值得骄傲的地方。而且我们再看贝鲁以后的历史书，就是我们知道历史书哈，可以有啊贝鲁以前的历史书，那么我们知道有像啊这个啊约书亚记啊史诗记，然后历代之上下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啊，这些都是啊属于这个贝鲁以前以色列王国以前的历史。那么贝鲁以后的历史书呢，那我们知道尼希米记
啊，以斯列地啊，以斯拉地，这都是被掳以后怎么样记录他们回归的情况。那我们知道，整个在被掳以后，当最后当波斯王古列同意了全境以后，他早就按照以赛亚书在150年以前神就预言了，当古列王做王的时候，他一定要下诏允许犹太人回过去受圣殿。果然150年以后这就应验了，所以很多人回到圣殿去重修圣城，其中在回到耶路撒冷重修圣城里边骨干之一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而且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的圣殿圣城耶路撒冷都在便雅悯支派的领地里边，所以像这一地方你会发现啊，所以便雅悯支派也有值得称赞。而且大家还记得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在被掳的民族当中，最后有三位做了外邦人的宰相，第一位大家当然记得约瑟啊，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以后，因为他一直有神与他同在，他也敬畏耶和华神，所以最后做了埃及地的宰相，这是神预先预备好的。因为当他先下到埃及去以后，为做好准备，当整个迦南地闹饥荒的时候，是以色列可以带着全家到埃及去避难。最后整个以色列民族就是埃及地成长。所以当400年以后，当神差遣摩西要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时候，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支派就以一个民族的身份登上了人类的历史的舞台啊。所以这是第一位。第二位是谁？但以理，是不是？但以理最后也是做了宰相。第三位是谁？莫迪改，还记得吧？以斯帖里边，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莫迪改是谁？莫迪改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啊，这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所以这样，当保罗讲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时候，虽然便雅悯支派在支派里边是很小一个支派，但他也很多值得夸耀的地方，夸耀的地方。所以他说啊，所以他第一版他说，第一是我是受割礼的，第二呢，我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还有他下边说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正宗的希伯来人。虽然大家知道扫罗出生在什么地方，扫罗出生在大顺啊，但是他一直他的根就是希伯来人所生希伯来人。大家知道，当保罗哈悔改哈，在去大马车的路上，当神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的时候，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是不是？最后扫罗最后在大光中悔改。大家知道主耶稣用什么话对扫罗说？你要读使徒行传26章，你知道耶稣用希伯来话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啊？用希伯来话。实际大家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啊，因为很多人哈、啊、已经啊流到了世界的各地，所以很多人犹太人都不太懂希伯来文。这是为什么新约圣经要用希腊文写？因为当时整个希腊的文化普及全地，当时希腊文的地位就有点类似今天的英文在世界的地位一样。你要能够懂希腊文，几乎你走到全世界各地大概都没有太大的困难，都能够找到通话的。但是当时保罗的希伯来文是非常好，大家还记得除了主耶稣啊，在大光中用希伯来话问他的时候，最后他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他最后是向整个用希伯来文向耶路撒冷的众居民讲解来辩论啊，他就说我是希伯来所生的，最正宗的啊，正宗的，他指得很夸口的地方。而且他还说什么呢？他说按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大家一听法利赛人，你还值得夸口吗？啊，我们一读新约，这法利赛人一天都是假冒伪善啊！一想到就是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伪善。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法利赛人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是非常受尊重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懂律法，他们讲解律法书，同时他们非常的律己啊，要努力的按照律法去做。所以这一群人是非常重要的。啊，一群人，而且是受以色列尊重的。主耶稣对他们的批评，主要的批评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信称义的教育，要按律法去称义，觉得自己行了律法就比别人高，就可以靠着行律法得神的恩典。那这一点，主要主耶稣在批评他们这一点。 但是法利赛人本身啊，当时是非常尊重的一群啊，尊重的一群。而且他说呢，他说按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大家知道，因为当时按照他们的法利赛人的教导，说耶稣根本不可能是神，所以他们要维护这个真实的权威，所以就拼命地逼迫耶稣，拼命地去逼迫基督徒。正像保罗最后说，虽然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有了热心没有按照真知神的道去做，有了热心做错了。但是当时他觉得大，他就是逼迫基督徒，就是不是神啊！当时就很清楚是这样的啊。而且他还说，就律法上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当个保罗哈，他自己在亚基帕王面前辩解，他就说他是在当时犹太人非常著名的一个教法师叫加马利手下受训，受了最严谨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训练，所以啊，他说过着非常严谨的生活，所以像这些他都觉得是非常值得自夸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七点里边啊，前四点啊，都是第八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生所生的希伯来人，这四点都是遗传的啊，上面遗传的不是他自己的功劳。后三点就是他自己他挣来的啊，第一、第三点啊，最后三点就是他是法利赛人，他按热心说是逼迫教会的，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说是无可指责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一个少年官啊，犹太人少年官要去求永生的时候，他跑到耶稣的面前，父子，良善的父子，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你要得永生吗？你是见命，你是知道，如果你能够守见命，你就可以得永生，你能真的守得住了。少年说，好，我从小就遵守了，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里边马可福音记了一句话，非同寻常，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很少看见说耶稣看见谁都爱谁，常常都是批评大家太迟了，对不对？很少说耶稣爱谁，这是一点。另外一个还是耶稣爱的人拉撒路，当拉撒路病了的时候，耶稣正在外地传道，人去报信的时候都没说谁病了，只是耶稣讲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就知道拉撒路。就这两点我们知道是耶稣很爱的。你看从这一点上看，耶稣批评法利赛人不是批评他们行律法，是要真能够行出律法来的是神所喜悦，因为律法是代表神的义，神的圣洁。问题就是在于人行不出律法，还想靠律法之义，所以你最后行律法必然得到是咒诅。不是说律法不好，乃是说人没办法靠自己行出律法来。所以你看这些呢都是啊，当时保罗认为完全可以自夸的东西。但是他话锋一转，他说啊，他说只是先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着有神的。这个当着啊，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完成时，就是表明是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可是对现在还继续有影响。那么是什么事情呢？当然理所当然就可以解释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他说这件事情一下把他从一个迫害基督徒这样一个地位一下就转变为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被神差遣要外邦传使徒。他说就是因为这样，我就看把他啊过去这些事情都看出是有损的。当然保罗的意思绝不是说在信主以前我们的一切的装备一切的恩赐信主以后全都没有用，不是，乃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前的所谓的一些恩赐一些聪明一些才智，如果是他成为我们信耶稣的拦阻，我们都要把它当作有神。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过去受到的装备过去的恩赐都可以拿过来为主所用。你看保罗他在加马利的手下受了这么严格的训练，熟悉旧约律法，神就大大的使用他。新约圣经一共27卷书，保罗书信就13卷，再加上使徒行传后一半全是写保罗，算半卷的话， 几乎有关保罗的事情就整个占了新约书信的一半，神这样用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不要说啊，我过去信了主，现在过去学的都没有用了，有用，好好的为主所用。过去神装备我们都不是白白装备，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如果这些东西这些知识都成为他认识主的蓝图，他一切看都是优胜。但是信了主以后，主要用他过去的这些装备更好的来服侍主。那么你就从哈、啊，从他讲的这些句子里边，我们看见保罗啊对主的认识是不断的升进的啊，不断的升进。你看我给大家看看哈、啊，他说第一，他说只是先前我以为对我有益与我有益的，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哈、啊。过去一些事情认为有一些有益的事情，现在当作有损的。然后呢？他下边紧接着说，在第八节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到粪土，不要得到基督啊。他就说，开始呢他就说，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当成有损的。后来他第八节说，他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就是进步了。过去只是有一些事情当作有损的，现在他把万事所有的一切与认识耶稣基督相违背的事情全部当成优势，就进一步了哈。所以有一事变成万事，而且他进一步再往下是什么，他把万事不仅当成优势的，最后他说什么，把万事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个粪土的希伯来字大家都知道就是粪土了，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过去当成优势的，从有一事当成优势的，到把万事当成优势的，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最后把万事当作粪土，你就看见整个他对世界的认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越轻看世界，越来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从这里边也看见了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见了保罗认识耶稣基督的两个循环。第一，他说过去我认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把它当成有损。他为什么会把这万事当成有损呢？因为首先一个突发的事件让他一下子面对了主，被主所吸引。所以我们知道这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在大马士革上突然遇见了主，他认识到这是万王之王、万军之耶和华，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当人遇见神的时候，当有限碰见无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突然来一个翻转。所以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第一个循环来是被耶稣的荣光、被耶稣的圣美完全的吸引住，以至于让我别的东西黯然失色，觉得没有价值。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出现的经历啊。过去我们都觉得自己很不错啊，人心都非常的骄傲，一旦相信了主，哦，原来知道我们是这么样的有限，这么样的不配，这么样的不义不洁，就开始谦卑下来，看见什么都好啊。出现的时候天这么蓝啊，花这么好，见了谁都想跟谁说话啊，整个价值观、道德观、心灵观开始改变了，被这个出乎的荣光所吸引，很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讲道，讲完道以后，有个姊妹跟我说，她说冯牧师，她说过去我最崇拜我的先生啊，信主以前，因为他学位比我高，聪明能干，做什么事都是他做的比我好，我特别崇拜他。可是我现在信了主了，觉得他做的根本没有永恒价值。我给他传福音吧，哎，他还不信，我真看不上他。我说姊妹，你有这个改变是很宝贵的，但是你还是要敬重你的先生，因为他是家里的头，是吧？要不然因为你得到的真道，你就轻看你的先生，这可不是神灵的教训，还是要尊重他，要顺服他，要用你的生命的改变去影响他，让他早日能够认识。你就看这些都是很可惜的变化啊，很可惜的变化。 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以后马上就不想念书啊，不想工作，这没意思啊，都是世间的事情，就成了人，全世界富人。有一个弟兄还有两个月就拿到博士学位，在找不念博士学位有什么，我要去马上念神学。我说弟兄你安静一点好了，这个心态固然好，向全世界施工者，但是不是说只有传道人才能全世界施工者，我们代职的弟兄姊妹同样可以施工，而且是全世界施工，是代职施工，每个人神的带领都不一样。你好好安静一下，你就把博士学位拿到再去征传道者有什么不好呢？一个博士传道人岂不也是很见证神的事情吗？感谢主，他听了我的劝告，把博士学位拿到，又工作了几年，最后才出来，现在在一家教会当传道人。啊，就是看得见啊！当我们人碰见神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一下就开始反转，这是很可惜的现象。所以你会发现什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啊，对耶稣基督的跟随，首先是一种被耶稣基督所吸引，他不是完全被人驱赶，他说你一定要去跟随主，不是单纯是一个命令，首先是被他吸引住。你看耶稣基督是至宝，是最宝贵的，当然别的东西就没那么宝贵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没有比较你就没有鉴别了。比如孩子在外面玩，刚好这秋天开始了，那苹果还没熟，往往都是那个长不大的苹果就掉在地上了，是吧？青苹果，那孩子捡起来咬一口，酸酸的，涩涩的，还觉得很好吃。你当然是不行的，苹果不甜不好吃，你给他捡起来扔了，他一会儿又捡起来自个儿再吃。那最好的办法是吧？你不要去给你拿，你给他拿一个又大又火的苹果给他，他咬了一口，那个马上就扔。啊，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你是被有丢弃万事，是因为首先认识到了基督，啊，所以是被基督所吸引，因为他是至善、至真、至美的，一切的源头都是。这也是保罗讲的啊，我过去认为我有益的，因为你认识了耶稣基督，我把它当成有损，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的。这是认识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阶段，但是认识耶稣基督还有第二阶段。保罗讲，紧接着下面讲，啊，他说，第一个阶段他就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了有损啊！就我讲，认识碰见了基督，碰见了神，还没有停。下面他说，不但如此，第八节，我也将万事当了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唯要得着基督。也就是在认识的第一个阶段，被主耶稣吸引以后，并没有停在那，他是要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了什么？要得着基督，在努力去把别的事情都轻放，进一步要去认识我们的主。当然保罗在讲这个认识，这个希腊字不光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乃是要讲到和一个人的关系亲密的相交。大家知道在约马太福音第一章啊，讲到当时玛利亚从圣灵感怀啊，怀了孕啊，最后约瑟一看这未婚妻还没过门，怎么就怀孕了？那肯定是犯了淫乱啊！神灵说，但是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所以他想把暗暗的羞辱啊。我也不公开去羞辱你，但是我知道你的品德不好，我就写一封休书，暗暗把你休掉，不和你结婚了。这个时候，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你不要碰他，他是从圣灵感怀的，你尽管把他请过来。约瑟也很听话，把玛利亚请过来。这不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下他生了头生的儿子，名叫耶稣。 你说把玛利亚娶过以后，约瑟没有回来同房，一直等到把耶稣写这个同房这个字，就是和保罗讲的认识基督的认识是同一个字，所以讲了两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当保罗在讲他是认识耶稣至宝的时候，就要讲到和耶稣基督的亲密的相交，不共识之事。所以他就进入了新的主义和预讲主义后，他没有停在这，他继续往前伸，就继续把万事看得愤怒，为了什么？为了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会发现，从第一个阶段来说，我们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跟随，是因为被耶稣基督自身的荣美所吸引，吸引我们来跟随他。第二个阶段也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意志的选择，需要决心信主以后，要把万事轻看万事，要围着端端的和主耶稣的关系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圣经，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啊，也专门提到了一段。何西阿书有一段经文，就提到哈，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啊，这也是一条命令，要用我们的意志。在整个世俗的生活的世俗社会当中，要轻看世间的事情，要努力专心的培养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努力去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是认识的第二个循环。所以实际保罗认识耶稣就是这两个循环反复在做啊，首先被主耶稣的所吸引，把万事看到愤怒；第二，用自己的意志在追随耶稣，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跟认识耶稣一起说，再一次被耶稣所吸引，再来吸引跟随他，再进一步认识，再被吸引，再认识，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实际我们看保罗，他的一生确实是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知道，如果有机会我们读使徒行传啊，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在使徒行传当中，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多次神亲自向他显现啊，大马士这一次不用说了啊，这是在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在使徒行传里三次提到了这样一个经历，而且在耶路撒冷两次遇见我们的主啊，这都记录在使徒行传的22章、23章，而且在哥林多城也遇见主。大家知道，当他在哥林多传道时，很多人反对啊，不听福音，所以对保罗撕开衣服说：“过去我叫到别的地方去传道了，那这个罪就不归在我的身上，就在你们身上。”向着，结果当天晚上主给他显现：“你不要怕，你努力的传讲，因为在这个城里还有我许多的百姓。”许多神要命定得救的人，所以保罗最后听了神的话，一直在哥林多又住了1年6个月，努力的传教神的福音。当然我们知道，在去罗马的途中也遇见主，因为这个会被押解哈，他想开撒上诉，所以把他带到罗马去见皇帝。所以在路上一个船遇到大风大浪，所以把所有的这些货物都扔掉，都还不行，所以这人都不敢吃饭，都愁的呀。但是主在夜间给保罗显现，告诉他不用怕，这船上的所有的性命都会保留。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就尽管吃饭，因为主我的主一定告诉了你们，一个人也不会失身。”十几天没有吃饭了，让他们赶紧吃饭，把身体搞得强壮。果然最后所有船上全部得救。得救以后，保罗身上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他可以想象那个行邪术的啊，于利马就两眼发烧，说让他讲他就讲，就看见在路斯德啊，有一个两脚瘫痪的人，他看见保罗看见他有信心，就说：“你站起来走，这一生没走过的那种人啊，马上就跳起来站起来走了。”以致当时说：“不好了，有神迹的人形显现我们当中了，从来没看见这样的事情呢，怎么叫他走他就能走？”结果对他们的城里的祭司会众抬着花圈牵着牛，就要来向巴拉巴和保罗献祭，把他们两个当成神。 只有保罗就撕开衣服说，诸君千万不能这样做，我们也是人，和你们信心一样，但是得看见神的能力和保罗同在，以至最后不仅保罗能够治病赶鬼，连保罗的围裙衣服搭在神的身上病都没好。是这种能力啊，大家还记得最后他们不是得救了吗？得救在一个岛上啊，被当地的土著人得救好，因为天里特别冷，全身都是石头，所以呢赶快给他们生火，生火让他们去救了。结果保罗呢就抱一捆柴火去，讲没想到了，柴火里面有一条蛇，一下就咬到保罗的这个手臂上。所以当时土著人一看，这个人肯定是恶人，你看他好容易从海里逃出来了，蛇都咬毒了，用这是极毒的蛇，一咬了一会儿咬死。没想到保罗一看的时候就手一摔，就把这蛇摔到火堆里烧死。大家就等着看，说一会儿保罗手一定得肿起来，一会儿就死。等了半天一点事儿，哦，这蛇可能是个神啊！你就看着这保罗身上啊，他具备从神来的能力和神的同在。当然我们最后知道保罗最后啊，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讲，他有一次被提到三重天上，到了肉眼听见的极隐秘的话语都是不可说的，受了很大的启示。所以你看这就不奇怪了，在讲到将来主再来，讲到人要复活，讲的最详细的就是他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他文明讲前书讲的那么细，为什么他亲自听到了最隐秘的言语？人毕竟是人啊，所以神怕他太骄傲，因为得的启示甚大，是一直在身上留一名刺，留在他身上。但这个刺是什么不知道，有人说是外邦人的逼迫，有人说是他的演技啊，演技不好，因为他刺现在很大，反正是有人刺。三次求主拿掉，主说我的恩典够你了，所以留一根刺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软弱。这是讲保罗是和神的这种经历，是这种经历好，就好多很多个人是属灵的啊，这个超然的经历，这时候也是属于希腊式的啊，神秘的经历。实际保罗不光是有这方面的经历，保罗他还认识到啊，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啊，人的受难复活升天，这些都是圣经所讲的普遍的真正的真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认识的。所以保罗对主的认识不光是有这个教义上真理上的认识，他也有和主的亲密相交的经历。有时候读到保罗经历都很羡慕，你看保罗这么多次遇见神，哪怕我们在圣经中遇见一次，我们都铁了心跟随神。实际上弟兄姊妹，你会想到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会常常遇见我们的主。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信主了多年，在他生命上从来没经历过神，恐怕我们都要自己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重生得救？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他不是只是在圣经中的神，不光是灵验中的神，他是活生生的神。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一定会在他的生命中不同程度的或者生活当中要经历到这位神的同在。你看保罗就是这样认识主，所以就这两个循环啊，彼此相呼应，是保罗最后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工人。所以保罗的一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多苦多难，绚丽灿烂的一生。我自己本人就是从保罗的身上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我91年信主以后，我记得93年我们第一次去到辛辛那提教会去做一个音乐部长，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学音乐的、学钢琴的、学声乐，那他们把我也带上去。所以他们前面临时要唱诗赞美，最后让我做一个半小时的短讲，那是我信主以后第一次参加的做见证。那一次聚会大概70-80人，那当然有其中可能将近一半是基督徒，所以慕道友大概就30-40人了。 我就讲了半个小时，我也是呼召一下，谁要信主继承，一下其他的人手都起来了，我当时的比例很高，很高兴啊，从来没想到这讲了半个小时这么多人信主。哇，这回去的路上开车从新西兰回到华阳的时候，高兴呀，大胆的看着神的大能，我们当然不说自己的，就看着神的做工。是回去以后，弟兄姊妹就开始传，说冯北辰做传道人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当时我没有准备好，按照我的本心，我愿意做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一边从事科学研究，一边传教会，我还没有这个心智到全世界把工作放下，全世界上去。后来有一次，就读了一本书，是保罗传，翻天覆地一生，详细记录保罗的一生。我记得我看完以后，跪在地上，泪流满面。第一次向主承诺，如果主愿意让我全人家做，我愿意做。那是1993年，所以一直等到1997年，甚至10年到，等我1997年的，所以对保罗这一生对我影响非常大。其实看到保罗他和主的关系啊，他就一直向着这个标杆走的。当然保罗很谦卑，他并没认为他就完全得着，所以只是一定是借助自保，但是呢，并不至于都得到，所以一定是已经和未然之间一直在这个整理之中。我觉得这像保罗这样的决心，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非常宝贵。这么一个对神所重用，而且经营有恩赐的，写了经济新的是一本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圣徒，他还是认为，并没有认为全都得了。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也要讲明，可能我们受好好的读了圣经，我们有了一定的神学的背景训练。不要觉得我们的东西就是绝对的，今天很多东西很容易把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把它绝对化。圣经讲得很清楚，当然很绝对，可是圣经没有太清楚的地方，就不要那样绝对，就要有一点包容度，就要允许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否则好像你就真理完全在我们手里。有时候教会的纷争和这个都有关系，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因为对一旦经文的认识不同，最后整个分裂了。你看马丁路德和自由里，就是因为对一旦经文的解释不一样，最后两个就完全闹翻了，最后改教运动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当然一方面是牵涉到前进的问题，更主要是牵涉到我们的谦卑的态度是不能够相互接纳。今天这样讲的时候，是保罗基督既要是得到是这么大启示的圣徒，还是认为他并未他都得到，所以一直要对我们要对神，对神的话语一定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神学思想，有自己神学的系统，这很多东西就是从神里来的，但是并不表明我们的系统一定完全100%的都符合神学，很多东西是哲学的推理，逻辑的推理，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神学系统一再的向神的话语开，让神的话语不断的修正我们的系统，让它更接近神的系统。千万不要把一种教育或一个学派的事情把它绝对化，只有我那天存在，你跟我不一样，你就不是成熟的。这种态度今天给教会带来的伤害太大了，所以从这个学习保罗建立大有谦卑的这一种基础我昨天讲，你真正认识神的人，你才是谦卑的。你看保罗对自己的评价越来越低了，开始他说我的使徒中是最小的，你再小也是使徒，对吧？这使徒等级。后来他说：“我在圣徒中是最小的。”圣徒是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圣徒。最后他在临终一言，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罪魁祸首。”我们过去读经都不明白他一定想到他信主以前怎么逼迫基督教，所以他是罪魁。不是啊，他当初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这个是现在是。当然我们很难理解保罗讲的就是他心里在想，就是一定他和神的关系未可建立，和神一起行在光中，所以稍微有一点瑕疵，被神的光一照都显出了极大的问题。所以 是一个真正和主关系好的人，一定是有潜力的，不敢骄傲。我们常常说树林的骄傲不通嘛，树林就不会骄傲，骄傲不树林。这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教会的难处常常也是彼此不能够说，老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很少让别人的时候比我们能够彼此顺服，彼此帮助，为了这样啊，这些都没看出你他没甚至说学的这样，他觉得这样之后和主的关系这么密切，他还认为他没有完全得胜，这种谦卑的态度。所以你想从这些啊，保罗这两段经文，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问题出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只停留在认识基督的条件，出现了，遇到主了，高兴了，开始来教会，但是怎么样能够立定心志，务必务要认识耶和华，能够轻看万事，豪华把时间安排好，唯独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和耶稣基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往往第二步我们做不到，所以很多人信主以后，初心的喜乐一过了以后，像蜜月期过了，就开始回到一天了。有时候就满足于礼拜天天做做礼拜。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死了就上天堂了、所以一信主一切都结束了，全部都完成了大义，什么都不管，礼拜天来听听道，唱唱赞美诗，进来做生活的品味也蛮高的、很悠闲，或者是用侍奉，努力的侍奉，用侍奉来代替了我神的关系。有时候忙的都没有时间去祷告，就没有时间祷告。你服侍久了以后啊，就 burn out， 被燃尽了，那么心力交瘁。你说不服侍吧，我是一个基督徒，难道不服侍主吗？可是这服侍吧，真是没有那种平安喜乐，服侍的那么难过，那么勉强，有时候还自责，那你真是基督徒吗？你真是基督徒，怎么连主都不愿意服侍，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得罪没得罪。要不吗，要认识，就是我们一起追求感官的享受啊，去追求感觉。这昨天我们在谈到好像一不同的是吧，这是一个偏向。实际真正对主的认识一定要从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就不能真的，当然真正属灵的经验我刚才讲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开启，我们就很难识别我们这个经历是不是从神来的。即便是从神来的，如何去解释这个经历的意义？很多人说哦，圣灵感动我了，神怎么说？最怕的一下就把神抬走，神对我说了昨天晚上什么什么，那你这么一说别人还敢说什么，对不对？别人说不就反对神了。这就是当初啊，这些在对中国教会的巨大的什么产生，教会产生的。所以今天属灵的经验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鉴别，用神的话语来解释。属灵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一定不能高举属灵的经验过于神的话语。你看彼得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了。彼得在彼得后书讲啊，他说过去我们传的主的荣威，我们不是随着别人编造的语言，我们是亲眼看见过他的荣威，就是这个圣山上看见主耶稣的登山变相，整个就变了，脸上发光了，跟日头一样，身体衣服洁白。最后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在这里主耶稣说话，彼得都不知道说什么，主啊，这里真好，不如盖三个帐篷吧，一座给你，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摩西，因为他都不知道该说。这个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说有人今年很多弟兄姊妹爱参加特会啊，这边一个特会去听几天，那边一个特会听几天。有人说这个登山变现是最高级的特会，讲员是谁？圣父、圣子、摩西、以利亚，有哪个讲员比这更高？听众是谁？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最贤的三位，这个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在登山变相是主耶稣要在面临七日之上的受难以前，他登山变相就是要告诉他的门徒，他就是这位主，他死了以后将来一定复活。所以登山变现以后，耶稣才开始跟他们谈将来要去耶路撒冷受难的事，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但是就是这样，彼得接着还讲，我们却有先知更确的预言。那意思就是说，光光登山变现的本身，还不如整个圣经的一系列的启示，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因为登山变相谁能看见？耶稣的门徒里边只有三个人有幸看见，多数人都看不见，那多数怎么能认识耶稣基督？要通过神的话语。而且如果不看神的话语，你对登山变相的意义还是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记载，在整个极大的荣光之中，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谈论耶稣要将来去世的事情。那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怎么在这么大的荣光之中，这么荣耀，怎么谈得死呢？只有读了圣经，你才知道，耶稣的彰显就是为了为他将来的受难做铺垫。所以这个一定要读圣经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经历很宝贵，但是一定不要用它来取代了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一定要永远高举神的话语，也不要把自己属灵的经验普遍化、绝对化。神对每个人带领都不一样。有人都问你信主了吗？觉知觉知，你哭了多长时间？没哭。你哭了怎么来觉知啊？我信主是哭的假的跟泪眼似的。这就叫他们普遍化、绝对化。有人信的真哭啊，我带领他看不到，看见大小伙子叫声，就是当个众人嗷嗷大哭啊，是敏感的。但有人就没哭啊，像我就没哭。我连手都没举，我自个儿读了圣经，我第二天就找这牧师，找我们传记人，我说我要信主，我自个儿举手要信主。他们说屁，你冯明成能信主吗？真信假信？我说这个如果要在中国，你问我这句话还可以啊，为了什么目的？在美国我假信干什么？信就是信了，我还有假信吗？好好好，既然信了，就参加受礼班，我就参加受礼班。六礼拜以后休息，就这样行。但是你时间一长了，你就知道它真实在哪里。所以像这些属灵经历宝贵，不要绝对化，不要普遍化，不要一定不要把它高估于神的话。所以往往有时候我们仔细追求这个感觉，靠不住了。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认识耶稣基督，从神的话语去认识。所以不能够用服饰来代替人之主，也不能用感官的享受去代替人之主。这一点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开启。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努力的有自己的灵修的生活。昨天我在这里回答的，所谓的灵修生活就是不能单靠团契和主日的敬拜，不够。一个礼拜有七天，你团契聚会一次，主日崇拜一次，那剩下五天怎么办？一定自己要每天和主相交，每天要抽出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单单属于主，有一段时间来读经祷告。这是最容易挤掉的，就是读经祷告。平常还能祷告十分钟，读经二十分钟，哎，这事太多了，别祷告，别读经，一下子能挤掉。大家知道四不真啊，英国非常有名的传人，他每天平常是读经一个小时，有时候他在那里想，哎呀，不行，今天事太多了，忙不过来了，怎么办？不行，必须三个小时的祷告。他跟我们刚好相反，今天事太多，别祷告了，赶紧干事。不行，他知道事太多了，靠自己的力量绝对不行，祷告。他带领啊，施伯根这些著名的传道人，往往的传道大有能力。他经常在会上呢，都像有先知的预言一样啊，说一些典型的，你在做的吧？你带着什么目的来的？你今天怎么了？一下就把他抽走，把他说把他进。怎么知道啊？他在地下室上百人在那为他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我是希望大家无论怎么样一定要把灵修的生活真正巩固建立起来，也不要一口气的忘。圣经一共1100多章，如果我们一天能够读3章，一年就能读一遍。今天我们的读经呢，和老传人相差太远。我在海外圣贤学习，我们的老院长真理老牧师，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读圣经呢？他的方法是每天早上起来以后，把圣经撕下一装在口袋，今天就背这一页是这两面的事情，明天再撕一页，最后把圣经全部撕光，对不对？所以好多问他，他根本不用翻圣经，你问个问题，你去翻哪一卷书第几章第几节，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差得太远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敬畏神的话，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当我们好好的学习神的话，甚至慢慢被神的话所触摸到了以后，这读经就不会变成一种很枯燥啊很困难的事情，而是变成一种喜乐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进去，开始读不懂没有关系，就硬着头皮读，通过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很多人读经，一读到家伙你就跳过去了，啊，这是这个那个是这个有什么意思？实际家谱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我听曾牧师讲一个家谱，讲起来，哦，一听要大开眼睛，哎，家谱怎么有这么多东西？你见到就像读经像挖宝藏一样啊，一直挖一直挖，永远挖不完。当我们开始在读经里面觉得神在用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当我们觉得被开启的时候，那种喜乐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开始读不懂是很自然的，不熟悉啊，所以当我慢慢的圣经一遍一遍读，读到以后前后可以连贯，可以开始融会贯通，很多闪光就出来了，那时候喜乐就开始。是中幼建立的阶段啊，大家加强德性啊，立地心智，务必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和华，努力这样一定你的生命就会有产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停留在认识耶稣基督的第一阶段，一定要立地心智，永远去和耶稣基督建立更好的关系，建立更深深的对他心。所以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会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地方，成天祷告就是为了自己的事情啊，主啊，我明天要有新的工作，你来帮助我，主啊，明天要考试怎么做得好，主啊，钱不够了怎么样，这些可不可以求？当然可以求，它是我们的天赋，我们有需要当然可以求，但是我们如果单单为这一事情求，神绝对不喜悦。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就像是一张到修复 market 去买东西的一个 list， 主啊这个那这个那，主啊主啊，看见的全是东西全是神，根本没有看见主。所以弟兄姊妹，求神的帮助，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圣灵将这些都要加给我。只有当我们能够开始进到和主的亲密相交，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信仰的深处。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求父保守、求父施恩惠，而且这些事都在很多属世的层面上，我们的信仰永远无法升级的。即便神把这东西全部留给我们，也是转眼即逝。神常常说，你们把手放开一点，我把更好的东西给你，可是就没有啊，手里抓满了，没有东西，没有地方。所以你看我信了以后不好好认识主，就像主在沙漠的比喻讲的，种子在心里生了根啊，这个发芽了，但是后来被荆棘挤住了，世上的忧虑对钱财的贪恋，慢慢这个道不能够解释。我们很多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要生活在那个生命训练之中，面对和基督基督一样面对很多世俗的挑战，除非我们和神的关系好，很容易我们就回到世界当中去。这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停留在很肤浅的地方，就是只是给神求点智慧。说实在，说难听一点，我们这样的信仰和拜偶像、拜菩萨就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的菩萨叫耶稣，神满足我们的要求，赞美一下；神不爱，把我们的要求办，马上就怀疑，引咎埋怨。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永远向着标杆直跑。我也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能够成长，真正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复生，建立这个新的故事。好，我们一起祷告。不是，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从死入生，从黑暗入光明，被你耶稣基督潜入了爱子的国里。不是，你保守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我们的难处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又生活在这个世界，因为你让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完全被你的时代，要做光做盐，就不是帮助我们求神的灵引导我们，让每个弟兄姊妹在自己每天烦恼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都有一片时间来和主相交，让我们和主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的更近、更深，让我们更加爱主、更加向主、更下决心、更顺从，真正让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平安的、喜乐的生命，而且让这样的生命来见证我们信仰的真实性，能够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冯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我。